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来学习你宝贵之圣真道，让我们真是活在圣灵中，按照主人的话语、圣经真理来敬拜你。你不断的更新、归正我们的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恭敬交托接下来的学习，在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求主悦纳，求主施恩，求主怜悯。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所以当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这段经文看见，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那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就是拜他的要在圣灵中按真理来敬拜他。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因此呢，从宗教改革以来，这归正教会就是指归回圣经的归正教会，圣经遵行圣经的宗教改革福音真理的教会呢，这不断的这个持守的宝贵的真理，按照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啊，圣经真理所启示来敬拜神。所以他们省察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在敬拜的聚会当中，是不是按照神的话语启示，这成为衡量所有敬拜任何方面的这个准则，叫规范准则 （regulative principle）。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宗教改革信仰教会里面，都会提到这个宝贵的真理。因此呢，接下来的这个的讲义上的讲解都是根据圣经来讨论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理性或是经验传统想出我们喜欢的敬拜方式，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舒服的方式和现代流行音乐的方式，不是用这个，那是归回圣经。好，那接下来这个讲义上，我们说归回真实敬拜，让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首先这个导言说到，归正的敬拜是指归回圣经，归正敬拜是在圣灵中、圣灵和真理中，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既然活在圣灵中，按照圣经真理来敬拜，你就必须知道这个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因此呢，崇拜跟教义纯正的道理是不能分开来的。很遗憾的是，今天在一般的华人的福音派教会里面呢，大家都觉得只要你信耶稣传福音，至于你教会敬拜什么方式，你用灵恩派那种又唱又跳的蹦蹦跳跳的，或者你用这种传统的保守的不蹦不跳的啊，都可以，只要你在敬拜上就好了。你唱什么歌没有关系，只要不要太离谱哈、啊，短歌、长歌哈、啊，现代节奏的啊，这个庄严古典的都可以，甚至你来教会聚会，穿什么衣服都可以。你有没有看过有人穿短裤来教会组织崇拜的？我说的不是青少年啊，有没有啊？啊，就要想穿着这个jeans 啊，这个牛仔裤的、啊、来教会去，有没有这些问题呢？我现在暂时不作答，可不可以哈、啊？而是说，你回到圣经看的话呢，你就会更加清楚。如果这个人是在心灵跟诚实，在圣经真理里面敬拜，他自己会知道的。比方说，我穿短裤来组织崇拜，可不可以呢？美国文化可能可以，中国文化可能觉得应该要庄重等等。但问题是，美国文化里面，我也不相信任何人去见公司大老板或者见美国总统，他穿短裤去见的。你公司上班，你是穿短裤上班？我是说去见那个经理老板的时候，大概不是吧？因为你知道，人庄重的时候，你不会这样打扮，你不会这么随意穿着拖鞋来到教会，不会这样的，因为你知道你在敬拜的伟大的真神上帝。敬拜的救主耶稣。那如果说我来参加一个活动，很开心很随意，说穿着很随便，那这个你就会用不同的心态来想事情了。所以这是说明我们要来思想有关敬拜的各样的项目，包括从个人灵命、家庭生活和到教会的敬拜，你都是要归回圣经，心灵和诚实，活在圣灵中，按照圣灵的真理敬拜神。 我们也要再说，这敬拜的对敬拜真理的认识，不单单是只是停在主日两个小时的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的主日敬拜的时间之内。你每一天每一时刻，我们活在神的同在里，这很重要。如果星期的晚上你在狂欢的话，我想你很难星期日主日早上来敬拜神的。所以清教徒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呢，他们都强调礼拜六很重要，礼拜六你不预备你的心，礼拜天你不可能专心敬拜神的啊。所以这样说来，我们现在在美国啊，星期六是放假的啊，那所以你应该在白天把家里事都弄好了哈，然后礼拜六应该有家庭崇拜，晚上早点入睡啊，不要看电视上网搞太久，第二天早上能够及早起床啊，有灵修祷告，然后呢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敬拜神，下午啦晚上都或者你是下午聚会可以，这一天都活在这个守主日的安息里面来进行的。那今天呢对主日的观念已经很淡薄了，后面会讲到的敬拜的时间很多都已经随随便便，所以今天的崇拜你会发现多半看来是一个文化的活动，一般教会来看的话很热闹的活动，难免嘛，大家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啊，热闹一下，办办一些事情啊等等。真正在敬拜上帝的人在哪里？这是这那个课所关切的。所以我刚刚讲了，有些人到教会去主日崇拜，他喜欢找他所喜欢的讲员啊，讲的比较有趣的啊，那个，所以这个现在的文化，所以这个研究崇拜的这些教会的牧者或专家们就发现说，现在的这个一般的教会的崇拜聚会呢，有第一个是 entertainment， 就是说是有点娱乐哈，来参加都觉得很快乐，诗歌听了也很快乐，参与的也很高兴，大家听听牧师讲一篇信息呢，最好是不要太扎心啊，就是说有一点点深度，听了很有收获呢，哎，教导你怎么做人，怎么心理健康，怎么养育孩子，怎么谈恋爱，哎，然后大家最好在聚餐吃个饭，快快乐乐回家，那这谁不想来呢？啊，这种叫 entertainment， 就是说讲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尽办法要说话，不像我这样说的太硬太直，要有多一点例子，多一点故事，要让人发笑最好的，啊，下礼拜一定会再来的。所以讲员讲完道之后，常问说：“哎，大家觉得我今天讲的怎么样啊？”啊，不只是问少数人，问多数，他就会照着大家所想来调整他们讲道的方式。这种是 entertainment 的娱乐导向取向的。另外一个导向叫 therapeutic， 就是说治疗导向，就是说，现在伤心人很多，对不对？啊，家里有家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求学、做事、念书、谈恋爱，都会遭遇很多挫折。有人失业了，有人失恋了，有人失学，有人在申请身份，有人身体健康失去健康。所以来到教会，你还要再说教，把人家说一顿，你们都是罪人啊！最好说一些积极的哈，你很难受吗？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为你祷告吧。所以来到教会，希望那个受伤的心灵可以得到医治哈。哪里看到这个医院里面那个医生就像穿着牧师衣服一样在那边训人的？没有啦，你怎么可以吃这种东西？你怎么不好好看？就所以先生病，就说啊，生病啦，我们好好看过你，给你药吃，然后休息，希望你赶快好。所以来到教会呢，要讲爱，要讲爱心，好，不要讲太多啊，天堂地狱不要提，这太紧张了。就讲听了很高兴啊，你放心吧，耶稣一定会给你你要的东西，让你健康财富，只要你祷告啊，只要你怎么样就会给你的，讲这些。所以这种 therapeutic 是治疗导向的呢，所以美国啊，每年花在这个去见心理医生、治疗师、精神科医生的钱呢，那是天文数字。为什么？大家这现在工业社会高科技时代，人们常常有疏离感、恐惧感。在美国据说有三分之一的人晚上要吃这个镇静剂、安眠药才能睡觉的。面对这么多文化里面的人群的需要，你的主日聚会应该安排的让人觉得很 comfortable， 很舒服的来哈，也可以很舒服的回去。好，所以这种注重娱乐导向或者是治疗导向的教会的话，你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本挂帅，人本主义，人本是解决人的需要。那圣经所说的敬拜是以敬拜上帝为中心的， 这个本末次序不能够导致，当你真正按照圣经真理敬拜上帝的时候，唯有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得到真正的满足，也真正的医治，也真正的喜乐。如果你不敬拜上帝，是以人本中心的话，你可能得到一些人来的安慰，暂时不能真正管用的，或者得到一些娱乐，却没有真一些快乐，却没有真正的喜乐。所以我们基督徒总是建议说，你在以后庆祝生日宴会的时候，不是不行，买个蛋糕也可以，你不要再唱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一年快乐一天，快乐就是快快来快快的去， happy 就是 happen to be 啊，是 happy 跟 happen 同的，这个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所以你快乐，就是没了过你就不快乐。基督徒应该是喜乐，这个喜乐是从主而来，活水江河在我们里面只涌到永生，所以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恒久的喜乐，从主耶和华而得的力量是从耶和华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这个喜乐是从天上来的，发自内心的，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喜乐的时候让流泪，虽然还有痛苦，但是没有真正的喜乐。所以教会应该是神的儿女在真心的专心的敬拜三一真神，在基督耶稣里，而唯有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得到真正的医治，真正的喜乐。如果你反过来，我要求娱乐，我要求轻松，我要求医治，而却不真以上帝为中心的话，你不会得到真正的医治，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步要回到圣经所讲的这个纯正的道理啊，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弄清楚之后，就是说真正圣经教导我们敬拜的准则清楚之后，根据了解准则处境啊，这些我们动机审查各方面，那其他这些问题比较次要，比方说教堂是不是要彩色玻璃啦，这个音乐应该怎么弄啦，这个高水准的音乐节目呢，有名的讲员啦，或者说是崇拜的变化要有方式，敲锣打鼓啦，有人在上面伴唱啦，有什么敬拜团队啦等，这些你就知道如何判断取舍该不该这样做了。所以我们还是，所以在这个课程里面，首先前面会讲到的就是圣经所说敬拜的准则，然后从这个准则我们就可以来判断在今天处境里面我们怎么做，怎么审查我们动机。好，那当然我也晓得很多有不同看法哈，有的人教崇拜学是去告诉你说，你可以想尽办法，只要不要太离谱的，让人家参加都很高兴的话，那么你就教义不重要。有人把教义跟崇拜分开了，而事实上呢，教义跟崇拜是不能区分的，不能分开来的，因为教义是指圣经真理的教导，指导我们的敬拜要按照心灵诚实，在圣灵和在圣经真理中。所以这个难怪这个西敏，我举常常举例西敏信仰告白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0年代，因为它是总结了前面从1517年开始宗教改革的这个信仰告白，到差不多100多年之后，最后一个最完整的讲到这个基本的福音信仰圣经真理，所以我们就是用西敏信仰告白来总结。那西敏信仰告白实际上是讲了教义真理，里面有一章专门讲到了这个敬拜，如何敬拜上帝，那教会所有圣工都要合乎这个纯正的这个圣经真理。所以从这些，甚至这个西敏这个信仰这个准则，所以这个教义准则包含了信仰告白、大小教理问答，但是西敏大会、西敏这些牧者、神学家在这个 Westminster Assembly 在1640年代所召开的时候，可以说从1642、43一直到1649，他们除了制定这些教义准则之外，也制定了这个教会法规，以及特别一个叫做公共崇拜这个指南啊 ，Directory for the Public Worship of God。这是1645年的，里面仔细讲到这个公共敬拜所包含的各项，比方说会前的祷告，这个牧师的讲道啊，会后祷告、诗歌地点，也讲到这个包括婚礼、丧礼要注意，在当时来说是很重要一份这一个敬拜的指南。那么我们在中国的培训也把这份指南翻译出来，我不晓得以前宣教士有没有翻译过这个，但是呢1645年以来，这个西敏公共崇拜指南在这个今年我们把它翻出来了啊。那所以这个呢在中国大陆也开始在推展 认识什么敬拜的真意，叫西敏 Westminster Directory of Public Worship God。可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如果这些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啊、弟兄姐妹，任何关系都应该人手一册，好好看一看。虽然是1645年的文件呢，距离现在300多年，可是非常宝贵哈。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教会悔改归正学习所在。这个呢，如果你需要的话呢，这个可以登记一下。我们有电子版也许可以看，但所以这个如果要这个打印本的话，你可以自己打印出来。不，总而言之，这是西敏公共崇拜指南，欢迎你在今天晚上、明天可以看一看。有时候我会稍微引用这里面给大家参考。所以这个纯正的教义是非常重要的啊，归回圣经真理，因为圣经定规了我们的这个公共的敬拜啊，以及我们的家庭敬拜以及个人的灵修。那归正的信仰，我们是说归回宗教改革的信仰啊。在我们的神学培训这几年下来，我们上过很多的课，都是从这个宗教改革信仰来做我们这个归回圣经，做我们的教学的基础和框架。你不可能没有基础跟框架的，没有立场也是一种立场，所以必须要归回圣经。那么这个不是一宗一派的，乃是根据圣经的宗教改革信仰。你我都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希腊东正教徒，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宗教改革的子孙啊。我们的教会就是宗教改革信仰教会，你只要你称为是基督教的话，基督徒 Christian 啊 Protestant Christian， 当然就是宗教改革的子孙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宗教改革信仰的这个崇拜呢，这个礼仪和天主教和其他异端不一样所在，讲义上写基本上有三点。第一个呢，创造主跟受造物的区分啊，在讲义上有。第一个，在第二大段的正统教义关系重大里面的归正神学如何表现在我们的崇拜礼仪中呢？有下列三点。第一个，创造主与受造物的区分。那这个不是说宗教改革信仰的独创，只是宗教改革信仰更强调这一点：神是无限的、独立自存的，我们是有限的、依赖的。神是主权的神，我们是要依靠他的。那认识的真理就会约束我们个人的主义、自信心，我想要理性经验传统的表达、自我肯定。反而因为他是创造万有主宰，我们在他面前应该静默来敬拜他，按照他所定规的，因为他所定规是真理啊。我们要谦卑舍己，否定自我中心，这是改革中教会的信徒生活的举止特色。那你发现呢，讲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灵恩派教会里面，鼓励你表达你的情感，鼓励你表达你的自我，所以你可以又唱又跳，你要在地上打滚，什么都可以的，你要大吼大叫都可以。所以我参观过灵恩派的教会，还有人在跳舞啊，在我面前经过跳舞，那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要敬拜是要专心，应该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就又见多人在这边啊，上面台上蹦蹦跳跳，底下有人在那边跳舞，那大概我不合适在这种敬拜场合了。我想那样的敬拜方式也是不合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在表达自我啊。你说到欢喜快乐，我要表达，他们还说了这个理由是父母亲谁不喜欢他小孩高兴在他面前跳来跳去手足舞蹈了啊？话是没有错，问题是他的手足舞蹈跳来跳去也要是个正确的表达，他不能随便在父母面前乱跳乱摇乱摔东西乱搞，对吧？因为他必须学习真理，他学会真理之后才能够应用在生活中，然后表达出来是合乎真理的圣徒的体统和美好的见证。所以有些灵恩派特会还有动物叫声什么的啊，都学出来，那这个就很难接受，这是合乎圣经的。所以我们待会会有讨论一下。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崇拜的聚会里面可以容许弟兄姐妹做各种不同程度表达，就像我们可以上主日学的时候让小朋友推来推去晃来晃去，那老师也不必讲课了。所以一定要有个规矩，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向神献上我们敬拜赞美，比方说这个诗歌的颂唱啊，重新合一。当然了，你在家里面你要用任何方式表达跟上帝关系，那你要合乎圣经，你要对上帝负责。那我们讲在公共崇拜里面的，你必须要照着圣经所定规的。所以你看这个，无论是在会幕啦在圣殿的敬拜或新约里面敬拜，保罗说凡事按照规矩次序而行，不是随便要来怎么样都可以。 那从早期到今天的教会历史看，正统教会的敬拜方从来没有一个是可以个人自己随意去表达的，我要这样敬拜为什么不行，你要这样敬拜在你家里自己可以，但是在教会里面你要服从这个圣经所定规的团体敬拜的原则。第一个，创造主跟受造物的区分，那这说明了我们的诗歌要合乎圣经啊。诗歌以后我们再仔细谈，不能够说唱一些歌你听起来是我爱你你爱我，但是好像甚至耶稣的名字没有提到，然后呢这个歌你或者把耶稣名换掉的话，你可以唱给其他恋爱的对象听啊，这个就有问题的一个诗歌，因为它没有高底就是耶稣，那么强调是个人的情感经验表达，这个都不是 好的诗歌。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看重这创造主跟受造物这个区分哈。所以举一个圣经的实例，出埃及第三章，当摩西在米甸旷野牧羊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他来到何烈山，看到这个一个荆棘，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异象，哇，那他非常吃惊，因为这个旷野里面有荆棘焚烧是很经常现象，因为白天太阳照射很干旱枯干，所以枯树枝枯树藤被风沙卷的时候的摩擦生热，温度达到燃点以上，氧气就产生了这个剧烈的这个燃烧的氧化现象，所以这个野火烧不尽，这个是很常见。但摩西看到是他在旷野牧羊这四十年来都没有看过的，那就是这个荆棘在焚烧这个当然是我说常看见，但是呢他一直烧，可是那荆棘没有烧毁他说哇，这么大一项，如果你看出埃及三章，他就赶我现在看怎么回事。这时候神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说话，摩西，这个圣地你当脱鞋，换句话说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底下神向他宣告，这个他的名字是主耶和华，火中荆棘焚而不毁异象让摩西学到功课，首先他要敬拜神，不可随便来接近神，他要脱鞋。脱鞋在当时东方表明是因为鞋子踩的是地上这个尘土，所以表明要得到洁净那才能来到神面前，要表明是说脱鞋是这个含义，所以摩西需要脱鞋，他需要在敬拜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讲的。所以然后神就在火中荆棘的焚而不毁异象中向他说话。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三章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的呼叫，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要把你当把你脚上鞋脱下来，因为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就蒙上脸，怕看见神。你要知道，当你在敬拜上帝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圣地 ，Holy Ground， 圣地，所以你就大概不会做出一些平常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随便来的那种造次的场合，你不会叫那个是圣地。所以摩西在这里他敬畏神，他脸蒙上脸，他害怕看见神。好，那么这个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异象也显示出神是伟大创造主，与受造物截然有别，因为这个火通常火要燃烧要用燃料里面的能量，可这个荆棘的这个火焰它没有使用荆棘。摩西看到的异象很特别，这个火没有使用荆棘的燃料，如果使用它就烧毁之后火就灭了，那火一直不灭表示火是天火，荆棘没有被烧毁表明什么呢？就是天火不需要依靠荆棘而存在，表明上帝是超越，他不需要依靠我们受造物存在，所以来敬拜他是要表明这个真理，他的荣耀就是他是创造主，我是受造物。当然这个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第二也显明了神是与人同在的神，神愿意在乐意在敬拜的当中和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所以这个火可以跟荆棘在一起第三，这个荆棘在平常在地上的时候被动物践踏是非常脆弱的，就像以色列人被埃及法老王践踏，摩西在旷野过了一个枯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生活一样，摩西自己以色列人都像那个荆棘一样，可以被人家看为是没有什么用的，可以被踩在脚下的，但是神却让摩西看见这个荆棘在火中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或动物可以下手害他的， 这个荆棘是被火保存的。第三点，这个火中荆棘焚人不毁，表明火保存的荆棘，所以火不需要依靠荆棘，表明神是超越， God is transcendent。 火可以与荆棘同在，表明神是以马内利神， God is immanent。 第三，火保存荆棘可以说明这个神是这个God 是这个 Savior， 他是God of Redemption， 是救赎的上帝，所以神的超越、神的临在、神的救赎都在这个火中荆棘彰显出来。这也是摩西认识耶和华圣名的最主要的意义。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都是用耶和华圣名。耶和华圣名根据这第三章创世纪的解释，就是主耶和华自己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这个就是我，就是我，也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至少七次讲到啊，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真葡萄树。这个我是本身这个用词就表明是神性的用词，所以呢，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这火中荆棘焚人不毁，彰显了耶和华圣名的真正意义。摩西对耶和华圣名意义的认识是透过火中荆棘的观察，不是去查希伯来文字典文法书的。因着缘故，所以耶和华名就是自由拥有，也就是他是超越的神、临在的神、救赎的上帝。所以在这个改革宗教会或者说宗教改革信仰的敬拜里面，一定要把这个真理表达出来，就不会搞到说台上打台下打成一片啊，随随便便，不是这样子的啊。很清楚他是我们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呢，我们永远不可忘记他是主，我们是他的儿女。当孩子们忘记他爸爸跟他的关系的时候，就出了问题。我常常在孩子小时候，我提醒他说：“你要记住哦，我是你爸爸啊，你是青年、青少年啊，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要？为什么要啊？如果爸爸说的没有违背圣经真理，你都要听，因为什么？你要记住，我是爸爸，你是孩子啊。虽然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你的父亲，对不对？你还是要尊重我。同样道理，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主耶稣是我的朋友了啊，随随便便的。”巴蒂巴蒂，你不能这样子，对不对？你要主啊，你是主，我是你的儿女，是仆人，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在改革宗教会，特别瑞士改革宗教会的这个聚会的这个安排啊，主日崇拜呢，有两个很大的方面考虑，后面要讲。一个就是敬拜的这个所在 circumstances， 这敬拜的这个场地怎么回事？是要搞，因为。如果像天主教的话，那个圣坛弥撒在中心，表示那个圣礼是中心的。可是改革宗教会的应是讲桌在中间。你注意看，真正正统的这个改革宗教会长老会，它的讲坛在中间的。那但是你看路德会啦，卫理公会从圣公会出来的，所以它的讲桌在旁边的。所以你去看那圣公会这个里面用的场地的话，它有的时候两个讲台的两边，有只有一个讲台。为什么？它中间是要摆那个圣餐桌的。表明他的圣礼是中心，不是圣道是中心的。那当然圣礼很重要，但圣道是中心，因为圣礼是圣道的彰显。换句话说，圣礼洗礼圣餐是因为神的话而设立的，是要彰显神的话的。好，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说了，就是所以从这个布置的这个场所来看的话，所以台上呢不是随便谁可以上去的。为什么？他表明有这个区别，创造主跟受造物，被敬拜的这三一真神，我们是在敬拜神的，所以他会区分台上台下，不是那么多人上台，所以尽量当然每个教会美国教会改革的做法不太完全一样，但比较保守，就是说他通常就是牧师长老领会了。不是像一般福音派说我们要增加参与感啊，让大家都来侍奉，所以轮流上台，他不这样做了，他就是领会从头到尾，越少人，有时候就一个牧师从头领会到尾，他带领唱诗、祷告啊、读经、讲道，为什么？那目的是不见人只见耶稣，希望是因为上下太多人的话就很复杂了。还有呢，那个像有一个改革宗牧师，美国教会牧师，他跟我说，他讲到是这样，当他在讲他的讲章的时候呢，他站在讲，当他开始宣读神的话的时候，他就往后退一步了。所以意思是说很清楚表明，让弟兄姐妹知道，现在我在念神的话、背神的话，跟我在讲那个讲章的例子故事不一样。所以你要注意，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 神带领我来忠于圣经，按着真理讲解，还让弟兄姐妹知道很清楚，神的话跟解释神的话的这个道是合一的，应该是合一，按着正义解经，但是呢也要区分什么是圣经的正文，什么是讲员的解释。所以不但如此，在这个所谓 circumstance 处境来说，就不会有太多的，所以一般改革宗教还不会有很多的镶嵌玻璃，很多花花绿绿，为什么？因为哇，大家来到博物馆啊，来到什么，就是有时候那个当然会有肃穆之心，可是好像也被这些吸引了。那如果在一个改革宗教尽量都是简单明了啊，不会有太多打岔吸引的东西，也不会把有的教会把他那个有名的散微钢琴啊什么的放在上面，会管风琴都很大。一般来说改革宗教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尽量让人们坐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中心 是敬拜三一真神啊。所以呢现在当然有很多不同的 variation 变化，但比较持守这个正统改革宗信仰比较保守，他就会强调诗班呢不坐在台上，坐在台下，在两边香 两箱在旁边。为什么？因为上面是让人们注意敬拜神的，甚至还有教会诗班坐后面的，钢琴摆在两边，钢琴不摆在台上，要表明什么？这钢琴的音乐这些是信徒们的回忆的，用来敬拜上帝的，尽量让 台上呢就是主要是这个讲坛讲桌，还有呢圣餐桌以及这个洗礼的这个洗礼的盆啊，点水的洗礼盆子在一个地方，那上面讲台就不放其他东西了哈。所以这些是它的背后的理念，叫 circumstance 这个处境，这个背景怎么设置？当然这个圣经没有明文的规定，所以在这个 circumstance 还包含了这个场地，都包含了时间。比方说，我们是应该主日上午聚会呢，如果没有下午也可以，那主日是十点钟呢还是十一点呢？圣经没有说。这一些按照西敏信仰告白的第一章讲到圣经，就是说关于这些崇拜的这些细节，就要按照圣经的总原则，然后用这个基督徒的常识做判断，这个就没有定规了。是里面唱三首诗在祷告，还是唱两首在祷告，这个就要按照这个圣经总原则，然后用基督徒的常识来在那个场合最荣耀神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就没有定规是这个细节，但是总原则很清楚的。好，这叫做 circumstance。 然后接下来讲的 content 就敬拜崇拜聚会里面呢它的内容项目了，是先宣召，那么这个里面有祷告，有唱诗啊，有讲道，有圣礼，那个目的何在？那这些，所以这个 content 更重要了。所以这个一个是架构背景，一个是这个内容物，所以这个内容更是要，内容来说，他们就说一定要，他们是指宗教改革信仰改革，就是说一定要有圣经真理，没有圣经真理所属，就说圣经经文知识不可以摆进来。换句话说，他不会请这个电影明星来做见证，在台上，也不会让他表演什么歌舞剧啊话剧，不会，因为没有任何圣经根据。马戏团绝对不可以上到这个礼拜堂的这个讲坛上面，讲坛不能变成舞台。我去过标杆教会，华里克牧师那个教会，他的那个讲，他大堂那个讲台其实是个舞台的，灯光各种灯光照射，那个样子就像热门音乐会的舞台一模一样。他的理由是要吸引慕道友，他所谓的慕道友将来。但是按照这个，当教堂建筑是方的是圆的，这个是叫做处境啊 circumstance， 这个可以有不同设计，因为它不是敬拜的内容。但敬拜的内容的话呢，改教家就是说一定要根据圣经的有的根据，没有的话就不可以有了。这一点来说呢，这个瑞士改革宗做的就更彻底的。路德宗是说只要天主教的东西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我们可以留下来，所以呢弥撒是不合圣经就是删除。但是呢路德宗的大主教他们还是主教制，穿着的那个圣袍衣服的华美啊，只略逊于天主教的教堂，也可以看到彩色玻璃，也点蜡烛什么几乎都差不多，因为他们是把天主教中世纪留下来的，认为没有违背圣经的可以留下来。那瑞士改革宗就更进一步了，天主教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如果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不可以留下来。所以路德宗，马丁路德，路德宗信义宗是说只要没有违背圣经的可以留下来，改革宗是说凡是没有圣经根据通通拿掉。 所以这就说明了这个改革中更进一步，就是在聚会的项目里面呢，特别就是 content 内容里面，一定要每一项都有圣经根据。所以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讲义材料，写得很清楚，说为什么在会中祷告有圣经根据，为什么要会中讲道有圣经根据，为什么要在会中施行圣礼都有圣经根据的，唱诗有圣经根据。所以你只要找到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那改教家就要把它从聚会的项目里面拿掉了。至于聚会的这些背景的细节，这个就没有，就是说不是 content 的话，就要看当时的情况，因为这个你不一定能从圣经找到根据。比方说是上午十点聚会还是九点聚会呢？就有人问我明天早上是八点半还是九点了哈，待会也会报告了啊。这个就看大家的情况和需要，所以不违背圣经，合乎圣经总原则，又合乎基督徒这个成圣 sanctified common sense 啊，那么就来安排这些，这个椅子怎么摆啦？啊，是排直的还是排斜一点的啦？这个就没有圣经定规，这都可以。但是 content 聚会的内容非常重要，没有圣经根据的一都不可以。所以，比方说，伴唱的啊，敬拜赞美时间很喜欢用。现在一般福音派流行的就是要敬拜赞美团两边，对不对？那两边敬拜赞美团这样做法有没有圣经根据呢？答案是你找不到。为什么呢？如果有圣经根据，早就有了，教会早就会做的。为什么在2020世纪的这个后半才开始出现呢？怎么来的？明显从热门音乐会学来的。什么青蛙王子唱歌，旁边站两个伴唱，对不对？你知道谁青蛙王子哈？那句话，你知道这些现代歌星很多在唱的时候台上台打成片，所以教会为了吸引这些所谓的福音朋友，所谓的慕道友，我们说没有慕道友，所以教会的音乐也开始世俗化，所以方式也要希望找个很会领诗的人啊做这个节目主持人啊，旁边有伴唱的。那这怎么学来的呢？你告诉我，50年前华人教会没有这些事情。那我50岁以上可以说这话了。为什么现在很流行的呢？哎，大家去参加那种聚会，哎，很热闹，很好啊，特会都这样，我们也就这样做吧。事实上，这个是你考证一下，很清楚，从热门音乐会学来的。以前的教会，19世纪没有这种事情的，教会历史里面从来都没有的。因为什么？没有圣经根据啊。圣经你会找到利未人诗班有的，有这个有利未人的这个，还有这些演奏乐器都有，但是你不能证明他们会来到这个崇拜聚会的这个台上，对吧？他可以在底下唱啊，对不对？这可以啊。但是这每个人都是敬拜赞美，都要敬拜上帝的，对不对？然后那些他们唱的比较大声，比较会唱哈、啊，这个且你排他来，你不排他不来，下你就不来了。要真要参与来排他，还有呢，那排的敬拜赞美团是最麻烦，就是你伴唱在上面这些人啊，因为他是面对观众，他台上我刚刚讲过，台上很重要，大家都在看着他，对不对？好，他穿着的衣服恰当吗？啊，他的这个仪容整洁吗？那说的更白一点说，他长得相貌如何呢？都是俊男美女嘛，哇，大家看他们，对不对？如果丑男恶女呢？哇，你们教会怎么把这些人摆在上面？所以无论是摆得很美丽或是不是很美丽，都会打岔，对不对？而且也没有必要，他们在上面干嘛啊？这有的在上面呆若木鸡不动就唱歌，对不对？有的动动跳跳的很入戏的，很进入状况，那大家就看他了，就是很容易被吸引去，对不对？那你能不能专心敬拜上帝呢？这个问题就好好思想了。所以这样说来，改革宗教会是正统的，是不会容许在台上就有一个领诗的啊，或者是领会的牧者长老在那里，不会让旁边有伴唱，也不会那敲锣打鼓都上去了。为什么？那个打鼓的很厉害的那个节奏啊，真的啊，改革教会不一定反对打鼓，但是如果要打鼓，那个要我参加过西敏神学院的这个开学礼拜，那时候弹那是正好我女儿也在那念书，我去看她，所以那么。那有一个 timpani 就是那个锣鼓的那个真好，那是 professional 哦，跟这个我女儿的钢琴伴奏配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美，非常好。当然它只是学校，它不是主日崇拜。就如果你有很好的这个打击乐器的这个乐手，可以在下面。你一摆在上面的话，你看他打鼓的嗡弄来弄去，看他表演了、啊， 我至少我来说就不能专心敬拜上帝，所以他应该在下面，钢琴管弦乐团可以在下面，不要坐在上面。目的何在？希望不见人，只见耶稣，让大家更能够集中这个注意力的注目主耶稣。当然你说你可能觉得不是这么严重，不是这么重要，但是你要想是整体聚会所有人，那整个聚会敬拜的中心是主耶稣，是三一真神，那越少打岔是越好。就我刚刚说的，我们鼓励有音乐的恩赐的弟兄姐妹儿童们参加敬拜，但是可以坐在下面，不要让他们坐在台上。那如果你要真的要说鼓励会动会唱诗，你可以把敬拜赞美团的很会唱诗的安插在不同的排上，他每一排都有几个都很会唱诗的，旁边可以跟你跟他呀，你这些目的都可以得到，在台下都可以说得通，你搬到台上之后就带来很多的副作用。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讨论，我只是说如果你归回圣经宗教改革信仰的话，你大概这个准则抓了就很清楚了，你就知道如何来在教会里面敬拜的场所怎么安排啊，不会打岔，不会这个灯光实色吸引别人，就是这个单纯简单。比方说被逼迫的家庭教会，回教国家的这个地下教会，他们敬拜哪有这些东西呢？什么都没有。早期的教会的基督徒还在坟墓里聚会，为什么？罗马帝国的公安要来抓他们，那他们大概不想去看坟墓吧，在坟墓里墓穴里聚会啊，没有那些乐器，而他们的敬拜是真实出自内心的话，蒙上帝喜悦的。所以大家了解了这些就说基本的关键，我刚刚说了创造主跟受造物区分，第二呢神的主权，这随第一个来，就是说第一点跟着来，既然神创造主他的主权掌管万有，他给他旨意计划行做万事，他的旨意，所以敬拜是按照他的定规，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就有绝对的主权，崇拜要讨他的喜欢。所以如果我们在崇拜中的举止态度不能直接或间接的彰显表达神的主权的话，那我们是有意无意的忽略甚至怀疑他的主权的。换句话说，真正忠于圣经归回宗教改革信仰的崇拜是必须完全以上帝为中心的。如果我们为了迁就人取悦于，比方说吧，哎呀大家迟到我们就晚开等人吧，那想这个是敬拜上帝呢还是在等人呢？所以那中国人常常迟到，聚会能够准时开始的不多。为什么我们参加别的公司上班学校念书上课不应该迟到？这个主日崇拜常常拖时间开始，恶习惯这个恶性循环，那早到知道下次我晚来，反正定的时间都在往后推20分钟才会开始的。我盼我明天早上就是能够正式接开，刚虽然我们不是主日崇拜，可是从这开始操练。所以主日崇拜你说敬拜上帝，你宣告这个时间，结果你迟迟开始是为什么？因为要解释个理由嘛，对不对？你比方说10点开始好了，你偏偏10:01、02开始，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能早点来呢？9:30就应该来了，预备你的心。那个还有呢，一进来之后呢，他10:05进来之后开始打招呼了，对不对？哎，你好，我好，我好，打岔，是吧？而且又不能。自己不能专心敬拜，赶得急的来了之后坐下来，你知道人坐下来安静需要一点时间的，对不对？才能融入敬拜里面。当然如果发生这种人力不可抗拒的理由，比如车祸啦什么，那这是可以，我们不说不能让迟到，有的教会很厉害啊，迟到的门关，你进不来就坐副堂听到了，有这样的，看玛丽的。但至少不要成为一个习惯，说我只要赶来了，常常就 ladies better than ever， 我只要来了总比不迟到总比不到好吧。你只要讲这句话下去以后就会常常迟到。我的意思说特殊原因迟到是可以接受，常常迟到就已经出了问题了，那你的表可能需要换一个手表，换一个手机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是说明清楚了我们的敬拜是敬拜上帝的话，是 worship to God 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准时开始。所以好的教会都是在聚会敬拜之前10分钟、20分钟大家进来安静在座上祷告预备心开始了。所以有的教会为了帮助弟兄姐妹，9:30就来先练一下今天唱的诗你不熟了，然后呢练10分钟之后剩下20分钟就安静坐在那祷告了。韩国教会的这个不是灵恩派，比较保守长老信徒，他们到了教堂门口之后，有的当然不一定要鞠躬，就是很慎重的然后才开始整肃，然后才进来的，不是一进来冲冲冲进来大摇大摆的。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把主崇拜这样子的看作这样的神圣严肃是来敬拜上帝的话，我想我们会更小心，而且更慎重的预备。礼拜六晚上就好好预备，也教导我们孩子啊，来到当我们不是迷信一个场所，聚会地方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金星山上。那无论当你在这里奉主，你开始聚会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圣地了，神特别的临在。主耶稣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就我在他们当中。所以那段时间那个地点敬拜的时候是也是在圣地。好，所以如果你真正尊重神的主权的话，这是第二点。所以改革宗教会就是讨神喜悦，因为神是主，越人彰显神的主权，这个教会大家看的，每个人都是尊重神的主权，那教会就越这样做。如果凡是会打岔的，让太多人的东西搞上来的话，还有就是主日崇拜报告也是这样，有时候主日崇拜那个进行的，你听到唱诗会都非常好的，后来上一报告，哎，说了个笑话，就把那气氛完全打散了。我不是看重气氛，但是我有一次去一个大教会讲道，讲完道之后，这个报告不是主席的有问题，是他就让硬要推这个什么夏令会什么什么会的，就让一个人上来报告。他报告里面就讲了一些笑话啦，我喊我老公怎么怎么样，去参加这个家庭夏令会怎么样。那会后呢，有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很可惜，前面讲到这些都，于是我们都那个心呢要敬畏神心，他一上来弄了这些事情，散掉了。所以呢，这样的报告的事情可以在聚会崇拜之后报告，或其他时间报告，或写在这个秩序单上。你不要花很多敬拜的时间做报告事项，如果要的话，就干脆敬拜先结束之后，大家留步再报告也可以。总而言之，让敬拜的时间是专心的敬拜神哈。这是所有的宗教改革信仰教会要靠主恩典努力的哈。第三呢，宗教改革信仰也强调人的全败坏，圣经说的一个行善也没有，一个寻求神明白神也没有，都是死在罪中，以弗所说二章一节等等。好，既然如此，人的全败坏，虽然我们重生得救没有错，可是呢，我们老我仍然在。所以你好好反省一下，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去进行的项目包括场地，有一些很明显是出自老我的设计啊，怕这样子的安排，这样的讲，这样的做，这样的布置，会让有些人不舒服不高兴。那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都有可能当老我跑出来的时候呢，是靠自己努力想办法让人家喜欢我们教会，而不是真的讨上帝的喜悦。所以这意味着我们会靠着自己的聪明啊才干，甚至我觉得我们诚心的来发明一些荣耀上帝的敬拜方式。那这样对很多人是可能很泄气的，那我不能用我们的本领创意来设计崇拜吗？答案是不行的，因为你的创意可以在其他场合发挥出来。崇拜是在神面前领受神的恩典，敬拜上帝，然后再带动你这一周每一天活在神面前，去发挥从神而得的恩典创意，去有智慧啊，每个方面表达。所以取悦上帝的时候，你要注意不要让老我的这个败坏个性有机会出现。就刚刚说了，该隐他的老我败坏出现，他还不自知，还发怒，还认为他很合理。加尔文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个他观察到人类的本性是无休止的偶像制造工厂。我想从罗马书第一章没看见，当我们不真正敬拜上帝，我们就会开始容纳空间给偶像。我们要舒服，要娱乐，要治疗，要什么什么，那就是我们要的偶像啊。所以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所以我们要不断讲老我了，我们要不断的自死老我。所以改革宗教会很看重这点，说我们人性的败坏，所以千万不要有任何机会让人的败坏出来到的地步会危害教会。比方说教会如果是一个主教，一个主任牧师治理，他一个人说话算，是一个独裁者的话呢，那这个万一这个独裁者的这个教皇主教他的老我冒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被危害到。所以为什么众长老智慧要辖制限制这个老我败坏出来，他一个人老我败坏出来，其他长老可以帮助他悔改归正，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呢，这个教会的这个聚会呢，也尽量改革宗教不会有这些脱轨的，比方乱吼乱叫啦， 因为大声喊阿门阿门，有的教会是这样喊的哈，不是这样一定是不对的哈。你喊阿门，但是喊多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哈，因为什么？你喊的时候还有拍手啊这些问题，我都觉得你要注意的哈。教会里应该拍手吗？在聚会崇拜时候要拍手，拍手拍给谁看的呢？啊，献诗完哇拍手，这唱得很好，是不是？那就失去敬拜，以敬拜上帝，所以拍手尽量避免。我们可以报告的时候表达感谢上帝，谢谢同工，但你不需要太多这些人的东西，太多的话就会本末倒置的哈。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原则去看，因为人里面有这个败坏罪性，我们也有，所以我们要小心的，特别教会带领聚会的同工们，要尽量不要彰显自己啊，尽量不要表达自己的智慧幽默什么，尽量是要靠主恩典彰显耶稣基督。好，不愿意人只见耶稣。好，所以如果你认为以上这些东西是一般的教会根本不谈不看重，表明了今天教会已经远离宗教改革信仰了。当你去教会里跟他们讲这些时候，如果你说教会上聚会不行，他如果这个基本的福音信仰这个教育真理这里没有归正的话，你去辩论那些崇拜的意思是没有用的。假如我跟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辩论说崇拜应该怎么样，不要那样，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没有回到圣经讲到对这个敬拜崇拜的真理，有这个好好学学习，才有可能站在共同的这个出发点上来悔改归正我们的崇拜。所以今天的教会市场已经不按照圣经真理或者说按照教义来规范我们的敬拜生活方式。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可能你从以前信主到现在，你去过不少教会，你会发现每个教会的敬拜方式可能大同小异，或是各有各的方法。但是重要的是，教会的聚会会表达出你对敬拜的真理，对上帝对敬拜的认识。好，所以我们不能只改变形式，不带来真理的归正哈。所以这是大家可以自己看。另外，就是崇拜的，就基本上崇拜。不可以也不应该是自我安慰自我实现，崇拜应该是舍己。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到生命。所以我们需要舍己，天天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随主。崇拜的语言也要注意一下吧。我们崇拜不要高举我们的经验经历，崇拜是个侍奉敬拜神，所以我们说 worship service 啊，不是强调我们 worship experience 啊，敬拜跟侍奉讲的同义词哈。那另外呢，就经验挂帅是不好的。另外有时候我们要 let's celebrate 啊，我们要来庆祝。灵恩派很喜欢用这个 celebrate 这个字，但是要注意 celebrate 这个在圣经本身或历代教会用法，它不是指这种我们来像过什么节啦、过年啦、庆祝生日宴会，不是这个意思。 celebrate 这个字是一个敬拜的用词，特别像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八节是说我们要守月节 celebrate 月节守节啊，中文翻译守节，那意思说你要按照圣经所定规的哈。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五章八节说，所以我们守这节，这个原文这个字守可以翻译成 celebrate， 但这个 celebrate 是守节守逾越节的羔羊，基督耶稣为我们被他献祭，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好，所以你看旧约里面以色列要守逾越节，也不是自己来 celebrate 乱守，他要按照圣经所定规的，要吃这一个无酵饼，要吃这个苦菜，要吃逾越节羊羔，要全家人一起在一起守节，而且按照所定的日期。所以不是自己随便守，要按照圣经旧约的礼仪节期律法来守的。换句话说，这个字在圣经法是如此。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说 celebrate 主的晚餐 Lord's Supper， 这些都是讲明按照圣经来守的意思。那今天呢，有的时候有点暗度陈仓，偷梁换柱，把这个 celebrate 意思已经换了，用现代人的 celebrate。反正我们现在聚会敬拜神，所以灵恩派就是，所以我们唱歌跳舞啦，起来啦，在整个会场里绕啦，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呢。他说是 celebrate， 那事实上这不是圣经所说的 celebrate， 所以我们要小心的用词要符合圣经和教会历史。第三呢，讲到有的教会已经不说 sermon， 因为 sermon 具有这圣经真理的教导的含义。那现在一般教会有的时候叫 message， message 就是现在讲信，因为你讲 message 的话呢， 因为你在公司里面，在学校在哪里都会有 message， 到时你还发短信的是 message， 对不对？这可以很容易收拾。但是你讲 sermon， 那就是讲章哦，这个是牧师讲到，传道人讲到，这个就要证据好好的。所以大家为了避免现代人为了避免这种好像有教条式压迫感，就把 sermon 就是拿掉了。有的聚会就叫 message， 那我觉得问题在于这个 message 不是普通的一个 message。就是上帝的话按照正义传讲，就是神的话，所以很重要。如果这个讲员讲的是不合圣经，当然他讲错了；而如果讲的是合乎圣经，是上帝他讲的话，就是神的真理的传讲出来，很重要。那你不听的话呢，后果很严重，就等于你忽略神的话一样。当然我们说前提是他讲的要合乎圣经了。所以讲员讲解圣经真理按照正义传讲，就是神在向我们的心向会众说话，我们要照着更新，照着悔改归正。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是应该要用 sermon， 不能够乱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崇拜中使用的语言呢，不要被这些灵恩派或其他的用语就把它换掉了。我们应该仍然叫讲道，不要说是信息而已，要说明的信息是神的话的信息啊。所以语言很重要了哈。那你到神的殿里要谨慎脚步，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二节说得很清楚，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就说明我们聚会领会或祷告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哈冒失的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五章一到二节所说，所以舌头很重要，要勒住舌头，要传讲神的话，造就人的话更是荣耀上帝，才能真正造就人。在崇拜中的话更是要小心，免得我们来献祭是献愚昧人的献祭。崇拜的基本的议题我们要看重，第一个是谁在敬拜，圣约子民团体啊，那不是神的儿女，他不会真实的敬拜，他可以来看啊，福音的朋友可以来听，但是呢主日崇拜不是为他们设计的，主日崇拜是神的儿女来敬拜上帝的。第二呢，问什么时候敬拜，在主日敬拜，守主日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这个主日观念已经很淡薄了，原因是因为没有看重，有人说日都一样了、啊、这个罗马书啊，它是十四章，有人看日都一样，有人看这里比那里强，不要彼此论断，有人守日的不要批评不守，其实这样去解经的话就解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到主日呢，不是一般的日子，是七日第一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经也告诉我们清楚，七日第一日门徒在一起敬拜上帝，七日第一日保罗说你们要奉献，要趁早预备好，要在七日第一日收集奉献，那这个奉献是敬拜的一个动作。所以讲明主日是基督徒在新约里的安息，敬拜的日子，这一天很特别，因为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那么有些教会啊，一般福音派或灵恩派教会呢，现在开始有包括我说的这些所谓的寻找者导向这些教会啊，有像 Willow Creek 啦等等，或马鞍山也有啊，其他的这些你去看一下，有些大的教会因为他人多了之后地点不够用了、啊、或者有些人主日不能来呢，非常特别礼拜六晚上开崇拜，有礼拜五开崇拜，礼拜三开崇拜，都有这种教，他说只要你来一个就好了。换句话说，就打破了这个叫守主日的观念呢。那这个是不对的，圣经没有允许我们将主日崇拜换到星期六，他把我们变成安息日会了。安息日会就是在星期六聚会，叫安息日会啊。所以这个真理需要教的，我们需要守主日。主日这一日，它跟别的天有连续性，都是主的日子，没错。那这一天又有它的不连续性的特殊性，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说呢？主日这个字呢，你可以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约翰说在主日我被圣灵充满 ，The Lord's Day。那这个主日这个字哈，如果我可以用一下这个黑板的话哈，你可以了解这个希腊文哈。这个形容词已经是一个专有的形容词，很特别的形容词，在希腊文不是随便，因为每一天都是主的，对不对？但当神说诗篇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的时候，那就表神特定的意志，七日第一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日。所以这个是圣经用法，这个主日这个字，这个特殊的形容词啊，那 主日只有在启示录一章十节这样使用。另外呢，这个专有形容词用在 the Lord's Supper。当保罗到主的晚餐的时候呢，哥林多前书啊十一章 the Lord's Supper， 他所使用这个形容词也是专有形容，这个是跟同一个字。你可以说每一餐晚餐都是主的晚餐，对吧？都是主给我们的吗？每今天晚吃，包括我们今晚吃饭，我们祝谢祷告，改变成是个晚餐。但你不会说主的圣餐跟每个晚餐是一样的，它有连续性，都是主赐给我们。但是呢，主的晚餐的饼和杯，这个是约的这个立约的这个记号，主耶稣就用我的血立的新约。这饼和杯是特殊的记号，你不能乱来的哈。哥林多教会第十一章，我们看见他们因为不按理领受主饼和杯，乱来呢，所以当中就有人怎么样生病和死亡啊，得到永远的咒诅啊。这为什么你不能把主的晚餐降格到每一天的晚餐也是不行的。那既然这个专有形容是主的晚餐，大家都知道，你不会说有人看餐餐都一样，有人看这餐比那餐强，你不会这样解释，因为这个字很特别，主的晚餐绝对跟其他的餐是有分别的。这个餐特别纪念宣告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再来，是叫 Holy Communion， 与主相交团，纪念相交团契，还有 anticipation， 表明主的死，他不要他再来，你要宣告他的再来。所以这一餐是特别主的晚餐，不是随便谁可以来，是要传讲圣道人经过案例才可以在教会里面拨饼的。好，既然是如此的话，同样的，你就不能说每一天都一样了，每一天都是主给我们的子民，但这一天特别是主耶稣我们受死复活，是圣约生活里面很重要的日子。如果你不守主的晚餐乱来的话，会遭到生病或是死亡，对不对？身体软弱患病，那么你不守主日的话，你的灵命会软弱，教会会软弱。因这缘故呢，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要主日聚会敬拜主，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它换到礼拜五礼拜六为了别人的方便的时间。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天守主日要在好好敬拜主。那么西敏公共崇拜指南也仔细讲解这个。第三是如何的问题，按照这个敬拜规范的准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这个施恩的媒介、圣道的传讲、圣礼的施行、所属位置、教会崇拜的要素，还有它的背景区别，我刚才讲了一些。第四呢，音乐，这个明天我会讲的比较多一点。这个音乐到底教会可以唱什么音乐？最保守的改革宗教会是只唱诗篇，也有唱经文诗歌。有的呢也唱这个所谓的现代的一些诗歌等等，这个我们明天再细谈了。这些我们要讲，就是说要恢复真实敬拜啊，这些谁参加敬拜啊，是在哪里敬拜啊，在哪什么时间敬拜，如何敬拜，以及诗歌这些。那最后呢，我们时间到了，结论就是说，你看他最后结论呢，最后提醒关于这个主题重要性，敬拜是基督徒的责任中最基本层面。我们被召是要来服侍上帝，而我们在主日的敬拜中应该是把荣耀完全归给他，因为他是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真神，是他要得到一切荣耀，唯独他的荣耀。十诫里面前面四个诫命都是讲到敬拜的，十诫第一讲敬拜的对象，第二诫命讲到敬拜的这个方式，第三诫命讲到这个敬拜的言语，第四诫命讲到这个敬拜的时间，要守安息、守主日。所以如果我们不遵循神的话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讨神喜悦的子民的。我们如果真的愿意遵循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所说的大使命的大诫命，最大的诫命的话，就是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上帝的话，那你就知道十诫前面四诫讲这个，你就要从我们的敬拜开始。我们如果不好好按照圣经来敬拜上帝，我们就违背了这个最大的且最重要的这个诫命。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好，我们请胡牧师带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这段时间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也谢谢你在这里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看这个话语向我们讲解清楚，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你的儿女，如何敬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的敬拜合乎你的心意，真正敬拜你的心意当中讨你的喜悦，敬拜不是为了讨我们自己的喜悦。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教会不但归正，归入到你所设立的敬拜里面，让你在教会中得当的荣耀。谢谢主，保守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里
好，请大家写下今天的心得回应，五分钟左右时间，好吧，写下今天晚上听到有什么特别扎心的啦，有问题的啦，或是有什么建议啊，然后三点就可以写在这个回应的纸上，这样我就知道有什么问题，我明天可以回答你。所以刚刚有人有问题，你可以写在上面。我们有录影啊，录影就不方便讲述录进去，所以请原谅啊。大家请，你可以把你问题写在上面。